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栏目。今天我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先请他为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他是我的一位同学。
大家好，我叫可琳，很感谢 Sherry 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的节目。我目前在华盛顿大学读艺术的专业，现在大四了，马上就要毕业了。
其实我跟可琳就是在我们学校艺术专业的其中一门课上面认识的，后来呢也是机缘巧合，我知道了他其实在做甜品方面我认为是一位专家中的专家。
谢谢谢谢。
然后他的很多一些甜品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包括他之前也教过一些我们的同学啊怎么样去制作甜品。今天呢我觉得真的很荣幸能够请到他来我们这期节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甜品的这么一个制作过程也好，包括他做甜品中的一些想法。其实还有个小小的私心，因为我自己呢非常非常喜欢吃甜品，特别是巧克力。
那我们今天就讲一些巧克力的甜点。
好，没问题。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第一部分呢，可能希望跟可琳浅聊一下我们关于生活中日常的一些美食，包括你喜欢吃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我在每一期节目可能都会跟各位嘉宾聊一下，带大家听听我们平常生活中的其他同学啊，他们喜欢吃些什么，是又怎么样自己做自己喜欢的料理的。那其实你今天吃了什么呢？早上的时候。
今天比较特殊，因为我早上教了一节课，然后所以我今天就快速的吃了一些剩下的材料，没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
剩下材料就是说可能我前一天预备留下来的，可能就是我没有吃完，或者说第二天早上我觉得我有可能时间赶的情况下会吃的。
对，这是大部分会在我生活中发生的一个状况。就比如说我做了一款蛋糕，或者说做了几款甜品，然后呢我就会把边角料给自己吃，一般边角料就是我的早餐。
天哪，这样子听上去真的很敬业。我其实因为这个学期我也经常碰到那种早上可能8:30要上课的情况，我很多时候就没办法吃早餐了。就这种情况下你一般还是会就是说就像刚刚你说的一些边角料或者说剩余的食材，我一定要吃早餐吗？就
早餐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是那种如果饿了会生气的那种，作为美食爱好者不能不吃早餐啊。
真的每一个问题都能点题，太优秀了。我其实也觉得早餐对于我来说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包括可能我之前跟上一期节目嘉宾有聊过，就是说关于早餐对于人一天的能量的补充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我个人觉得。但是我可能的话就去星巴克买一个面包这样子的充饥吧，我觉得是这么一个作用。
我应该是平常我是比较养生的，所以我喜欢的一些食物都是偏健康的。我每天早餐也很固定，除了工作太忙有边角料吃的时候才会吃边角料。一般的话我固定是会吃半个苹果，一个鸡蛋，两片全麦面包，五颗杏仁，这个样子。
哇，这个真的是今天听到的这个食谱真的是完全感觉好像我在哪个健身的这么一个食谱里面看到的，
似曾相识是吗？
对，是的，就很机缘巧合。我觉得每一次请到的嘉宾好像都是对美食有自己真的很独到的见解，包括他们好像都很养生。
因为如果你要出去吃好吃的话，在家你就得吃健康的。
是的，的确是这样子的，总感觉好像今天吃少一点明天就能去外面吃多一点。
对对对
对。我也有这样的想法，虽然也不知道有没有用。那你觉得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刚刚我们也说了，你觉得你对美食的定义是什么呢？你有特定的喜欢，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类的食材才是就是所谓的美食。
首先我觉得美食和食物是不一样的。 美食对我而言，它的美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表面上的，大家现在都是考虑颜值，另外一个就是口味上的美味，怎么样达到一个平衡，怎么样让你的舌头满意。
对，其实说到刚刚你提到的那些关于表面上它看起来是否的好看，对，就是是否抓眼，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深有体会，因为我觉得包括现在在国内外有很多很多就是糕点店啊，或者说甜品店，他们都会把自己的，不管是从装修风格上面来讲，还是从这个甜品的外观来讲，他们都尽量的把它做得更加少女化，我觉得，或者说做得有高级感吧，大家经常提到的。但我偶尔也会发现啊，我觉得有一些糕点店它做的虽然好看，但是它味道其实就是千篇一律，我觉得有一点点，你觉得呢？
对，我是个人不太欣赏只有外表没有内涵的甜点的。我是觉得说，我之所以觉得甜点有意思，就是因为它比较困难，它需要满足你的眼睛，也需要满足你的嘴巴，可能还需要满足你的气味，你的鼻子啊，或者说你吃进去整个口感，你听到那个声音就非常舒服，就是你吃到那种比较脆脆的，你就觉得耳朵被治愈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甜点是可以满足你的五官的。
这么说真的是的确把甜品这个事情我觉得提升了一个档次，听你这么说。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人们要求的更多的是一种过程，他希望是一种生活的这么一个态度和这种享受，就是品尝甜品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其实吃已经不再是单单只是就是说满足每一天饱腹这么一个需求，更多的时候可能是说我在闲暇的时候希望就是说让我的刺激到我的味蕾，让它去感觉到这种美味的存在吧。我觉得自己的话，我觉得美食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就比较广泛一点点吧。我觉得只要任何东西让我觉得好像好吃，我就可能会觉得它是美食。但是有的时候你刚刚说到的健康对于我来说我也很重要，所以后来慢慢的我就会开始在家里自己做东西吃。有的时候因为可能在学校附近我就吃腻了，毕竟已经吃了两三年了，我再吃几年我吃到的还是差不多东西，就千篇一律吧对于我来说。那我自己在家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就是炒点蔬菜，然后再做一个肉类的食物，其实差不多就是一人份的食材够了。那我觉得一人份的食材其实有的时候挺难做的，你平常会就是说做些什么样的吃的呢？
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是纯讲究健康，但是呢我家里还有一个男朋友在，他是每天都需要吃肉的一个人，然后他也是一个被我惯坏了，舌头比较挑，所以我需要变着花样做。然后平常在家比较会做就是中国料理，红烧肉啊，然后或者说番茄牛腩啊之类的。但偶尔我是更喜欢做西餐、意大利菜的，还有日本菜。
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吃的话，可能更多的偏向于做些意大利菜啊，或者说日本菜。但是由于就是说家里因为还有另外一位，
他需要一个投食的，
对对对，他可能更希望一些中餐的肉食之类的，是吗？
对，他是觉得中国的东西最好吃。
有的时候的确是，我有时候吃多了一些就是西方的也好，或者是外国的料理也好，我也会想家里的菜。
我也完全赞同，我觉得中国菜是最棒的。
这么就是有爱国主义感觉，这些不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让你选一道菜的话，你会就是给大家推荐哪一道菜？你觉得就是做起来真的很方便？
你说甜点吗？还是任何的？
任何的菜都可以。
我最拿手的就是红烧肉
啊。
然后呢，如果说要说怎么把红烧肉做好的话，我觉得是很简单的。你只需要在放油之前先给它过一遍水。然后呢，还是按照比较传统的步骤，生抽、老抽、冰糖啊，然后桂皮、花角啊。但是我的窍门就是，你可以加开水，还有加一点点醋，然后你就煮就好了，就很简单。大概一两个小时以后，你再回来看它，就已经很好吃了。
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加开水和醋呢？
嗯，在最后加水把它漫过那个肉的时候一定要加开水，如果加凉水的话那个肉质会变紧，然后加醋的话呢是可以帮助它分解的，它就会变得更酥软一点。
哇，那醋觉得就是在其中起到的是那么一个提香的作用吗？还是说、
嗯、它是分解蛋白质的一个作用？
哇，真的感觉我们今天又上了一节化学课了又但的确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东西做出来它看上去是一样的，但其实过程里面真的很重要。
对的，我觉得细节是很重要的。
是的，很多东西就是它在背后的这么一个故事，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看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其实也想多聊一聊关于就说这些甜品啊什么之类背后的一些故事。
可以啊。
嗯，那你平常，我还想就是问一下，就说除了这些平常，假设我一日三餐我吃完晚餐以后，你还会做一些额外的小糕点吗每一天？
嗯，我没有对我男朋友那么好就是如果是自己人的话就是随便了、
嗯、
但是如果有朋友来我肯定是整套的来一遍的。
哇，
对，所以一般这种待遇只有在朋友来的时候才会有。
那你觉得整套的这种你说这个流程吃饭流程是怎么样的？
嗯，我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人，所以就是、会把桌子放在风景的旁边，然后呢因为我家里的是落地窗，所以会把桌子推到窗户那边、嗯、然后会放音乐，然后有前菜主菜，然后肯定是会有甜点的。
哇，那你一般甜点就是会做些什么？虽然这个问题挺广的，但是就说你最近一次你做了什么呢？
我最近一次做的是一个葡萄的鲜奶蛋糕。我其实每一次做甜点并不会说我自己想要做什么做什么，我是看说今天会来什么人，我了解他喜欢吃什么，或者说现在是什么季节，或者快到什么节日了，然后我也根据这些情况来决定我要做什么东西。
这样其实发现每一个作品，我觉得真的可以把它称之为一个作品，它是很有针对性的。
对的，
就是我可能是为了这一个人而制作这么一款就是说甜品之类的。
嗯，我基本上每一个都是针对一个人，针对一个事，或者针对一个故事这样子。
的确是我觉得更有特点，然后更有意义一点点。就像我们刚刚，我们也不是说批判外面的糕点店，但是就是我觉得你更像是一个设计师，对吧？我是为了就是说某一个人去设计一款适合他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从根本上更加的提升了就是说我们对美食的这么一种定义，不只是就是说好吃啊，但它更多的也是一种个性，我觉得有在里面的。嗯，我们刚刚不是有在聊那个平常的吃的吗？我们讲着讲着又提升了感觉，
然后把它降回来，降回来，
降回来。然后我其实平常特别就是说也喜欢做日料，就是但是可能我朋友特别喜欢做 tamagoyaki， 就是那个鸡蛋卷一样的那种玉子烧，然后它其实就做的挺好吃，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还会配一点就是说 soba， 就是之类那种荞麦面啊，然后这样淋点吃，我觉得吃起来也挺好吃的。我就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说，觉得日料上面可以做的一些食材也食物也好啊，有推荐的。
日料上面，我觉得味噌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我是比较喜欢吃鱼的，所以，你可以买三文鱼，然后呢，就在超市里买的味噌酱，就抹在，三文鱼上面，然后放冰箱一个晚上，第二天出来煎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鱼特别特别好吃，会很鲜美，然后会有一点点的甜味。
哇，这样的。但是你所说的味噌是我们平常知道那种做味噌汤的味噌吗？
对呀、
啊、是一模一样同一种味噌。
对，所以我说它很神奇，你可以把它用来做味噌汤，你也可以用来把它腌鱼，或者你可以用来腌鸡肉都可以。
哦，这样有点像我们浙江的料酒啊。
有一点像黄豆酱。哦，黄豆
酱
不能做汤，就那种韩国的大酱汤。
哦，
然后也还可以用来炒年糕，用来做火锅，它就是一种酱料。
原来如此。那除了就是说在腌鱼方面的话，还有就是做味噌汤之外，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用途？比如说炒菜能放进去吗？
味噌的话我没有试过，但是你可以试试看，因为它 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酱料，它如果加水稀释了，它就是一个液体汤。然后呢，它如果腌的话呢，就是放在肉上面，它就是腌料。那如果炒菜的话，它就有点像老干妈的一个作用，一个提鲜和加味道进去这样子。
的确，很多时候我觉得特别像国外的一些食材的时候，就是他们一些酱料也好，我觉得很多时候会被一些广告或者说一些固有的这么一种使用方法就是被限制了。
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以为我在以前真的完全以为味噌就是只能用来做味噌汤，
是吗？
完全没有想到它可以做鱼，
还有很多作用。
对，真的是。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刚刚说到的尝试嘛，我觉得真的可以就是把不同的材料啊都可以去都去尝试它的新的这么一种用途。你就像我的话，我可能就是有一种材料吧，也不说新的用途，但是我很喜欢在炒菜的时候放蒜。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我觉得它会达到一种提香的这么一种效果，然后让我就是最喜欢最喜欢一道菜，也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开始慢慢用蒜的这么一道料理，就是清蒸黄花鱼。
嗯，
因为以前在基本上广州的时候会经常放很多很多蒜在那条黄花鱼上面，然后去焖它，然后加些葱姜啊，就是很简单料理，但是蒜它这么一个酱料就达到了一种很好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我感觉
是的。但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吃蒜的。
哦，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菜里面就是蒜是有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位。但我一般做菜的话，我就是在尝试怎么样能够没有蒜也能够把菜炒得很好吃。蒜是第一个选择，但如果你不喜欢蒜的话，你可以试试看放花椒。就是在倒油了以后，大家一般都是放蒜泥啊或者是蒜蓉，那如果你放花椒的话，我是认为会有会也有提鲜的效果。然后个人尝试下来，我是更喜欢花椒的。
所以以后我炒西红柿炒蛋也能放花椒了是吗？
嗯，西红柿炒鸡蛋你可以加点醋，会吃起来像螃蟹。
真的吗？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螃蟹的人，但是呢我觉得每天吃螃蟹有点太奢侈了
啊，
所以我每天早上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会煎一个鸡蛋，然后会放醋，然后这个蛋黄呢你不要煎得太熟，你就跟吃蟹黄蟹膏一样的。
我其实刚刚就想问他们，就是一般在外面像一些餐馆做的蟹黄豆腐，它是不是用的就是一些咸蛋黄或者说像鸡蛋之类的做出来的？
它是用咸蛋黄做出来的。
哦，
但是那个口感会跟它会跟有点干掉的蟹黄有点像，然后再有豆腐配起来。但是如果是软软的鸡蛋加醋的话，就是那种蒸出来的大闸蟹的蟹黄的感觉。
哇，真的。
所以我每天早上就特别喜欢吃鸡蛋。
我们再重复一遍，就是刚刚那个西红柿炒蛋是加一点点醋还有什么？
就是醋。
就是加上醋。
对，或者你就只是煎荷包蛋的时候加醋。
会加糖吗？就是一般西红柿炒蛋。
我会加糖的，因为我是上海人，所以我还是偏甜口的。
是的，我刚刚就有猜到，觉得估计可能会加糖。而且就是我有位就是江浙那边的朋友，他也特别特别喜欢在各个菜里面都加很多糖。
嗯，
然后喜欢把菜煮得烂一点点。
对对对，
然后稠一点点这么一种口感。
对的
啊，其实你刚刚有分享挺多那种生活小诀窍，就是关于做饭的时候一些小诀窍啊，不管是加花椒也好还是加醋也好，你一般都是怎么学习到这些小小的诀窍和知识的呢？
我是因为做的比较多了，我可能从12岁就开始自己做饭，所以我就有点像在厨房里面搞实验一样的，就这个弄一弄那个弄一弄，然后一点一点尝试出来的。也有些时候呢，我会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吃到很好吃，那我就会跟那个老板搞好关系，问一下你的秘诀是什么这样子。
你别说，这个问餐厅的老板的秘诀是什么，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我觉得切入点啊。就大家如果真的喜欢吃东西的话，不要只是局限于就是说我可能今天想吃好吃的我就一定要去外面吃，实际上有的时候在家里大家也能做出很多很美味的食物，而且更加就是贴合我们可能自身的需求和胃口之类的。就没有想到，我其实以前真的不知道，就是你不光这么会做甜品而且还这么会做饭。
我是 一直对厨房很感兴趣，但是我做甜点是觉得比做菜有意思。做菜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吃，但做甜点对我来说是一个了解自己，了解别人，然后治愈我，治愈别人，然后让别人开心，别人吃了开心，我也开心的一个东西。
看来我们下一部分的节目可能会更加有意思了，因为我们下一部分就要专门去跟可琳聊一下她怎么样去制作甜品，包括她得到的一些灵感是从哪里来，包括怎么样不断的去尝试，然后达到一个她满意的这么一个甜品的效果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栏目，我是主持人 Sherry。刚刚的那一部分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美食，包括一些做自己制作料理的时候一些小小的一些 tips， 就是我们一些小小的窍门吧，我觉得。然后我们刚刚也有聊到可琳，其实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也很浪漫的一个人，她可能会在自己家里制作完今天晚饭以后，如果有朋友来的时候，她会还会做一份甜品。我觉得刚刚你在我们其实没有过多的去聊你制作甜品的过程啊，包括你的想法一些之类的，但我知道就是说甜品对于你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制作甜品。那其实我们如果把就时间往前推的话，你最开始制作甜品的时候是几岁呢？
我是从12岁开始的，当时我们搬来美国了以后，我需要照顾妹妹，因为我父母工作比较忙，所以说我需要做吃的，所以我就会学做菜。但是两个小妹妹的话，小孩子都喜欢吃甜食，两个小女孩，所以他们就想要吃羊角面包，然后我是从羊角面包开始的。然后他们吃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像白巧克力一样甜，然后特别特别享受，特别开心他们能喜欢我做的甜点。然后后面就开始带去每个同学的生日啊，给他们做蛋糕，或者说给邻居分享一些我做的甜点，然后开始自己捣鼓新的东西，这样子开始的。
我刚刚听的形容我都觉得是很浪漫的一个过程，因为很多时候像我吧，我其实也是差不多在可能比你稍微晚一点点，我可能在14岁的时候来的美国。那个时候我也就是好像身边没有太多人为我做一些就是感觉像家常菜，我觉得可能会有点不太合胃口，但是我也没有想过要自己去做甜品。我觉得可能就真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在这里吧。
不是不是，因为我一不小心当了家里的老大，最老的那一个，所以就是需要去照顾别人。我平常的个性也是属于那种照顾别人类型的，所以一家没有吃的时候，那就只有我来做饭了。
那看来也是很机缘巧合。
嗯，
但是为什么格外是甜品这一件事情呢？就是因为刚刚你也有说过啊，我其实也有做些 做饭啊，做主食什么之类的。后来是怎么样慢慢就是说我主要就集中在做甜品这件事情上了呢？
我是觉得甜品跟我的感觉比较契合，然后当我开始尝试新的有新的灵感的时候，我往往是想到的是甜的东西，然后甜的东西之上可能会想到配一个酸的，配一个苦的，或者增加一些口感。但是我觉得甜点是一个给人拉近距离的一个东西，它也是一个点睛之笔。就像为什么甜点会在晚餐之后，它是一个收尾，或者是说为什么大家都会要吃生日蛋糕而不是吃生日的红烧肉，就是甜点是会把大家聚到一起，会让你有连接，它是可以包含故事的。对我来讲
的确是这样，我以前没有想过为什么甜是大家可能很多，我只知道我身边的朋友来说，它是一个大家都会很喜欢的这么一个东西。现在我觉得有点道理，就跟吃火锅一样，可能就是把大家聚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感觉和过程吧。如果说让我来选的话，我们往往说的酸甜苦辣四种味道里面的话呢，我可能会选甜，因为我觉得让我开心，就是刺激到我身体中的有一些可能多巴胺，让我分泌这种快乐的感觉。我虽然也不知道，这大家都是流传的说法嘛，对吧？那对于你来说呢？你觉得呢？
酸甜苦辣这四个字对我来说比较特别，因为我做的经验比较多，它对我来说，我是希望这四个都能达到一个平衡的。然后我之前也有做过一系列甜点，是以人生的酸甜苦辣然后来创作的。所以我是想要把人生的一些经验，人生经历到的酸甜苦辣做到一个盘子上，做到一个甜点里，然后怎么从口味上去表达一些经历。那如果一定要选一个的话，我可能会选择酸，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醋，吃柠檬，然后同时我觉得它很特别，因为甜到极致了以后会发酸，苦到极致了以后也会发酸，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味道。
刚刚他如果不说的话，不解释的话，我可能以为他吃了谁的醋。我很喜欢吃醋，听起来有点误解。但是我觉得酸的确是，我平常也很喜欢吃柠檬，但是因为我有的时候，我虽然感觉好像可以生吃柠檬，但是我为了就是让它提升一点点味道，我可能又加点蜂蜜进去。
我每天早上除了我前面说的早餐以外，我在吃饭前肯定会喝蜂蜜柠檬水，但是比例要记住，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不够甜，要多加点蜂蜜。但是如果女生的话是不要喝太多蜂蜜的。
这样为什么呢？
你的荷尔蒙会太多了。
原来如此。其实之前老说什么蜂蜜柠檬水养颜。
是真的，但是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是心理作用很重要。
是的，
但是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刚刚好的比例，它并不是说你蜂蜜柠檬水调出来以后它是个甜水，那你这个比例就是蜂蜜太多了。
原来如此。那如果按这个道理来说，蜂蜜作为一种甜的这么一种，我们可以说是 syrup 这种一个感觉吧，那如果做甜品的时候是不是也不能就是超量甜度？
对，就像我说的，当你一个不管是甜还是酸还是苦还是辣，当你太过了一个平衡点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不舒服。我觉得怎么样把甜点做好吃，就是怎么样把口味层次还有颜色达到一个平衡点是很重要的。
原来如此。然后其实我个人特别想了解一下，就说你有做过哪一些甜品呢？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你的作品，它都很多样性，但是我其实并不太知道，就是说它各都是些什么名称啊。我觉得它是真的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件艺术品，就是每一件都是。
我有，因为我的工作经验挺丰富的，比如说有在面包店啊、咖啡厅、酒店、餐厅都有做过，然后我涉及到的甜点也是怎么说乱七八糟吧，因为接触到的人不一样，遇到的事情不一样，所以种类也会比较多。但是从哪个开始的羊角面包， 然后新手是一开始是新手的话，就会做饼干，会做muffin， 然后杯子蛋糕，然后开始做到生日蛋糕、戚风蛋糕啊、海绵蛋糕啊，然后开始做慕斯，然后开始做巧克力，开始做糖衣，开始做翻糖，然后开始做到传统的甜点，或者是日式的甜点，或者在法国的马卡龙啊，然后水果塔啊，还有什么呢？基本上能尝试的都会尝试，然后每阵子流行的甜点也会去尝试学习，这个样子。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因为想到了我平常如果做一些界面或者视觉上的一些设计的时候，你刚刚说的一些现在流行的，的确我觉得流行元素有的时候挺重要的，就会你需要知道这个流行的这种趋势是什么样，然后把它这种元素放到我自己个人的这种创作过程当中去吧，我觉得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我因为其实朋友经常有生日的时候，我就很想给他们做一个比如说蛋糕作为惊喜这样送给他们，因为你刚刚也有提到像慕斯蛋糕或者说像翻糖蛋糕啊，你有没有就是说有没有那么一个食谱你觉得是比较容易上手啊，或者说好制作的可以推荐给我们和大家的？
可以啊，因为感谢你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那我就分享一个巧克力慕斯的吧。
好的。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快手的一种做法，并且它非常的健康，它没有奶油在里面。
真的吗？
然后呢，它也没有蛋黄在里面，也没有面粉在里面。但是如果说你比较喜欢这个朋友，那你就买一个好的巧克力，比如说法芙娜的巧克力，或者但是你在超市里买的巧克力都可以的。推荐的话是用黑巧克力，然后剩下的一个 ingredient 就是蛋白，然后呢可以加一点点糖，然后加一小撮盐，然后怎么样的一个顺序，就是你需要去网上搜一下怎么打蛋白霜，然后我们就把两颗蛋白放进一个碗里面，然后加大概10克左右的糖，然后把它打到硬性发泡，然后把另外一边让巧克力融化了以后，大概200克的巧克力，然后把它们搅拌在一起，然后放到冰箱，第二天就可以是巧克力慕斯了，就这么简单。然后如果说你想要让它提一点味道的话，可以放一点点海盐，就我刚刚说的一小撮盐，或者是你可以加一小勺的浓缩咖啡，这都会帮巧克力更好的展现它的一个风味。然后我觉得巧克力慕斯听起来也比较上档次，你也可以学一些巧克力的装饰片啊，但如果没有这个时间，你也就可以放一些水果，放一些蓝莓，或者说放新鲜的草莓啊，现在秋天的话我觉得可以放李子或者是葡萄，我觉得都很好。
哇，看来一般如果要做一个好的甜品会放多一点当季的这么一个水果。
不是说好的甜点吧，就是中国也有句老话，就是不要吃不是这个季节的水果嘛。那就是当我们选择食材的时候，我们往往要选择最新鲜的食材，那最新鲜的食材一般都是当季的水果，它会最盛产。那如果我要去在冬天的时候买西瓜，那个西瓜如果很甜的话，它要么就是非常非常贵的一个西瓜，要么就是有加过一些帮助它，就是帮助它在过季的时候都能很甜的添加剂去让它变得很熟。
哦，原来是这样。看来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看上去水果大家都觉得可能是一件就很新鲜的那种原材料这么感觉，没想到它也会就是可能会有添加剂什么成分。
不是，它是在种的时候加一些肥，不应该是不太好的肥料吧，我不太确定，或者说是在那种在那种暖棚里，就是违背季节违背自然的去生长一个水果，那你需要加一点添加剂 让它去能够长到一个果实，长到你可以卖的一个阶段。
的确是，因为其实我之前并不知道，别说就是在西瓜里面就是加点上肥料什么，这让它变得更甜嘛。我以为就是说像一般做糕点甜点，像刚刚你说巧克力慕斯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其实还会再额外的加一些就是糖什么之类的。
哦，这个刚刚那个里面有十克糖，
嗯，
但是刚刚跟你们说的这个菜谱是比较快手的一个菜谱，然后也有比较复杂的慕斯的做法，但是如果是新手的话就可以先从我刚刚说的那个开始，然后甜点触及到分子料理啊，那种比较比较在米其林餐厅里面见到的甜点，一般会加一点添加剂，因为我们需要让它有一个化学反应。
哇，看来的确是，其实我们刚刚不是老在讨论酸甜苦辣这四种味道吗？我个人就是留意到刚刚那个慕斯蛋糕里面其实不光有甜还有苦，还有刚刚我们说是酸的一点点味道吗？
水果可以是酸的呀。
然后就是它其实是感觉甜品本身并不就是说只有甜味的，它是由不同的这种材料啊，它们之间的这种味道的均衡达到一种，我觉得是达到一种最好的这么一个效果吧。所以说甜品实际上比糖本身更加让人觉得感觉愉快。那如果是巧克力慕斯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说黑色成分比较多一点点。那比如说如果你在做生日蛋糕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生日蛋糕我特别好奇，它是像一个小松鼠一样，然后后面有很多树的，长得像树的那种糖，一般在做那一种就是蛋糕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调配这种颜色呢？
嗯，我平常有在帮别人做生日蛋糕，但跟我订蛋糕的程序不太一样，这些我会给他一些指令，他们给我的回答会是我做蛋糕的一个灵感和颜色搭配。就像刚刚你说的那个蛋糕，它是个小兔子，不是个小松鼠
啊。
那个客户就是说的是他的一个女儿要过生日了，然后呢他想要一个蛋糕有秋天的感觉，然后想要他在森林里跳舞，所以呢那我就有了这一句话了以后，我就去搜寻秋天的感觉。那秋天就是我觉得是偏棕色金黄色，然后咖啡色的一个比较暖的一个感觉。然后口味上的话呢，那我也会选择到栗子，然后还有巧克力，还有一点点咖啡。就是秋天是感觉微微冷，但是你手上的一些咖啡呀，或者是说你身上的加了一件衣服，会让你有一个温暖的感觉，那我就会选择温暖的颜色，温暖的食材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当我看到一些作品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有一种意境在里面，就是它感觉就是有一个故事承载在这个甜品里面，就像你刚刚说的，很多时候这个食物本身可能背后也有它自己的那种故事。那你觉得如果我在做一个像刚刚那样子蛋糕的时候，跟画画它有没有什么上差别，或者说你会遇到那种比如说颜色即使都是用了橙色但是有用不对的情况下，是不是要全部从头再来呢？
嗯，你说已经把那个颜色放到蛋糕上了吗？
是，还是说我之前就是说会先把它画出来一个这么一个模板，然后再照着去做？
我其实是我会找很多的灵感，并且有很多网上的照片，就比如说如果我要搜秋天的蛋糕，我会搜很多秋天的蛋糕，我会大概知道哦，这个配色其中一个我不喜欢，我会把它换掉，那一个配色我觉得我可以拿两个过来放到我这一个配色里面，所以我就会搜寻不同的照片，然后来决定我这个色调应该怎么样改会更好。然后所以我之前在我做的时候脑子里就会有一个印象，它应该是什么颜色是什么样子的。我不太会画画，所以说我一般如果是不确定的话，我会提前做一个，会做一个试验这样子。
虽然可琳说她不会画画，但她真的很懂得颜色的搭配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它其实是共通的，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面， 就是对于画画来说也很重要，但是对于做甜品来说，有的时候我们更直观感觉到是从视觉上面的感官，在见到一个食物的时候，它如果颜色搭配好的话，让人有食欲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让我更加想去吃它。
嗯，
会有就是说有哪一种颜色会特别就是说刺激，就是吃货的食欲吗？还是说其实
这要针对个人，但是按照心理学来讲的话，肯定是暖色的。
哦，这样子。
对，就像你很难会去吃一个蓝色的蛋糕，为什么？大家因为蓝色是稍微有一点点除非你非常爱蓝色，你觉得哇这是蓝色的蛋糕好酷哦这种感觉。但一般蓝色和一个，为什么大家不会用蓝色的盘子，就是当你用蓝色的盘子的时候，你可能会吃的更少一点。
哦，
当你用红色的盘子的时候，你可能会吃的更多一点。
嗯，
这是一个颜色给你带来的一个感觉。就像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蓝色可能就是代表比较不开心，红色就是热情，然后可能绿色就是非常的让眼睛舒服啊，或者是非常关于大自然。就我们对颜色的一种直觉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去对一个东西产生兴趣，但是要就是撇开你自己最喜欢什么颜色。当你说啊你最喜欢紫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我喜欢紫色的东西，那我会喜欢紫色的蛋糕。但如果一个苹果是一个紫色的，那你就会觉得它是不是有毒，这种感觉
好像是这样。就是人他那种感官也是从生活里面其他他们看到一些其他自然界的水果啊上面感受到的。我觉得如果想减肥的女生，你们下次可以自己做一个蓝色的蛋糕，如果你不喜欢蓝色。的确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真的。我觉得做甜品的过程其实比我想象当中要复杂很多。我觉得它复杂的本身不只是就是说工艺上面的一些复杂，很多时候也是要放很多很多想法和心思在上面去的。我觉得其实做每一件事情可能都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你要想把它做好的话，你其实都得很花心思。我们现在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又得稍微休息一下了。那其实我们刚刚聊了一些关于就是甜品的大概的这么一个制作过程和一个简单的干货小食谱，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能更希望了解关于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是我们一直在提的这种人生的甜品和它中间的酸甜苦辣。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优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栏目，我是主持人 Sherry。刚刚那一部分，我们和可琳聊了很多关于她制作甜品的过程，包括它的配色，还有就是给了我们小小的一个干货，关于怎么样制作巧克力慕斯的这么一个 recipe 和食谱。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更多的和可琳聊一下关于这种作品背后的一些故事，包括她怎么样在追求制作甜品这个道路上遇到的一些困难也好，和她对于未来的一些想法。那么其实承接上面，我们刚一直在聊做甜品做甜品，那你觉得就是在制作甜品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来说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我自己的初心，因为我当时开始做是看到别人吃到了以后脸上像白巧克力般的笑容，我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是一种幸福感，希望带给大家正能量，然后希望我的甜品是有内涵有意义，可以打动别人，可以治愈别人的一个甜点。
我觉得可琳很多很多的作品，刚刚有说到人生的甜品这种酸甜苦辣，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情感在里面。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它呈现出来的，它不希望就是说我单纯用一些华丽的外表来吸引到大家想要去吃它的冲动，它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像一种有一种神秘感的东西保留在你和就是观众就是吃的那位美食品尝者之间的一种紧密的一个联系吧。我觉得因为之前在夏天的时候嘛，可琳在最后的期末的一个项目，我们的 art project 里面做了这么一个 presentation， 它其实就放了三张白纸，上面有一些 keywords， 有一些关键词写在上面，有三张纸其实代表的是三个人不同的性格和一些他们对于回答可琳的之前的一些问题的一些答案。其实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做这一次 project 的一些细节和过程吗？因为的确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当然可以啊，我一开始是从给他们每一个人相同的问题开始的，就是我问他们你们想要吃什么，然后他们可以回答你，就是他自己，然后呢他的恐惧或者是他的一个欲望，他想要什么，然后或者是一个空白，然后当他们选择好了以后呢，我就会继续问问题。比如说如果说他选择了你的话，我就会问那你是谁，你以前是谁，你将来会是谁，这些问题他们又会来选择画给我或者写给我或者当面来跟我聊这些问题。在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会有很多灵感，因为同时他们给了我一个信任去了解他们，所以我就会按照他们的一些经历，他们的欲望也好，恐惧也好，他们的个性，他们对口味的喜好，对颜色的喜好，来做一个短暂的一个创作，然后我就会邀请他们到一个地点来吃这道甜点。就像我对 Sherry 也做了同样的这个project， 然后呢她呢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女孩，当她回答问题的时候，她像是要面试一样写了非常非常多的讯息，把她以前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展望全部都写出来了，让我了解到她是一个很爱她的家人和朋友，并且自己很有主见的一个女生，但她内心又很丰富，但是当我跟她人接触的时候，她又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感觉。所以我给她做的一道甜点是放在一个白盘子上面的，上面盖着一张白纸，然后呢我给她了一个抹茶酱，因为她最喜欢抹茶，还有巧克力，还有桃子，然后我还给她了一面镜子，我让他看着这面镜子用抹茶酱画出他自己在这个白纸上，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一个艺术家，他应该来决定这份甜点长什么样子。所以当他画的时候呢，那个纸其实是可以吃的一个糯米纸，那个糯米纸可以化掉，化掉了以后打开来的是五颜六色的水果，还有蛋糕和口感，代表着他内心很丰富，但是他同时外表是一个白纸单纯一样的小女孩，然后又非常的有主见，决定他自己想要什么，决定他自己是什么，然后我相信你应该还挺喜欢的吧。
我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让我感觉到这个就是这个甜品本身好像是为我而设计的，它有一种私人定制的感觉，有这么一种感觉，可能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那种高级感吧。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我很没有想到在它就是制作甜品的这些材料包括最后呈现出来的一种方式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真的非常非常了解我这个人，通过简单的几个问题。因为我觉得通过这个问题回答问题的人，他自己的心理的直觉角度回答出来以后呢，可林其实会用一些心理学上的一些方法去，就是说我尝试着去了解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包括他刚刚就是有指出来，就是说他觉得我其实内心很丰富，跟其他人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写的像一写文章一样的，我其实完全没有想到别人可能回答的真的很简单。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差异就是很细微的，但是他能通过这种甜品表达出来，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你一般就是刚刚我们有说到通过这么做一个项目，然后我们把这个甜品给制作出来，算是一个通过我找一个观众然后去找灵感的嘛。但有没有其他时候你会有遇到困难，或者说我觉得灵感就丧失了，那在那种时候你在怎么样做到就是不断去这样创新的呢？
其实我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学生，不好意思，所以说我会经常有灵感冒出来，但我是一个灵感一冒出来以后就像冒泡泡一样根本消不掉，所以就会有点妨碍到我学习。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在学习做作业还是去把这个甜品做出来之间而纠结，这是我比较大的一个难题。然后最后解决的话呢，就是我前段时间是有在专注在甜点上面的，但后面要让成绩提高，所以我目前是把重心放在学习上，就会尽量不让自己有太多的灵感，有点压抑自己，但是这一刻会爆发的。在我毕业了以后，我就可以用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我的创作，然后来展开我的脑洞，这样子。
我觉得的确是的，有的时候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能会跟生活中很多现实的问题产生那么一点点冲突吧。我觉得对于特别是对于很多学艺术的同学来说也是，我觉得对于可能个人而言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像是说我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变成了一个工作，等于说它后来就变成了我生活的全部。那我要怎么样把我自己的这种爱好它的价值最大化，有的时候是件有点难的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现实当我长大了以后，我觉得是挺残酷的一个事情。当你要用一个你喜欢的东西去赚钱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建议就是，经常回头看看自己到底走了多远的路，在你追求梦想的这条道路上，然后经常想想自己为什么开始，然后如果你不想放弃，那就不要放弃。
的确是啊，我们经常会对一些有梦想的人来说，包括也是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些经历来说，千万不要忘记初心吧。觉得就是初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会让你有的时候人越走越远的时候就会忘记自己为什么而开始嘛。
对，我觉得为什么甜品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相信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一定的目的的，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声音，有些人可能用他的歌声来表达自己，有些人可能用自己的笔触来表达自己，有些人可能用自己的诗来表达自己，而我呢，就是很巧合的跟甜点结了缘，甜点它就是我的一个表达方式，我呈现出来的是我人生的经验和经历，所以我就觉得，当你真实的面对自己，那你就大胆的用你自己想用的方式来告诉自己，来告诉这个世界你是谁，这样子。
是的，其实虽然说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爱好是件很美好的事情，但其实过程中我们也经常会碰到一些困难，我觉得。那如果一般碰到困难卡壳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跨过去继续往前走的？
我特别爱哭，所以我会哭。对我来说，我是 我是一个很爱哭的人，但我不会被打倒。哭完了以后，我就像觉醒了一下，以后我会知道我自己哪里错了，哪里做的可以更好。我哭的时候呢，是有点在洗掉一个旧的我的一个感觉，然后会再迎接一个新的我。所以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哭，我就发泄出来。然后当我哭完了以后，冷静下来了以后，没有情绪的才去想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所以找到一个自己的发泄方式也很重要。
是的，的确是的。嗯，像我的话，我也有的时候会通过就是哭啊这样发泄一点情绪。它并不是说我觉得好像害怕了，我懦弱了，所以我哭，而是就是感觉这么调节的一个方式吧。
嗯，
其实我还喜欢吃甜的这样子来调节。但是如果说对于你来说，我还挺好奇的，如果你自己平常经常制作甜品的话，有的时候还得试味道吧？
对。
但如果说我可能经常要品尝甜品的话，还会用就是甜品作为一种解压的方式吗？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平常比较追求养生，因为我需要尝甜品的时候，就是那些卡路里是我需要摄入的。
对，
所以说我平常养生一点，我就给我自己更多的空间去品尝甜点。当我很不开心或者很有压力的时候，我也会类似于暴饮暴食，但我是一个知道自己的点在哪里的。就比如说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很不开心，那我就会用给自己两个小时，我两个小时能吃多少东西我就吃多少东西。我就买各种的巧克力冰激凌啊，零食啊，我就说可琳，你有两个小时吃吧。我就会我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两个小时之后我这个瘾过掉了，那我这个 stress eating 就过掉了。就是有些时候你需要去宣泄自己或者需要发泄自己，但是你需要给自己设一个时间。你可以就是说，哦，我今天不开心，我需要吃一个下午，那你就吃一个下午啊，去一个你想去的餐厅，点上很多很多个甜点。嗯，就吃吧。
听起来好过瘾，真的超过瘾。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对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好吃的东西解决不了的。其实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怎么讲，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你可以安慰自己，就说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像吃东西这么简单，就没有必要去担心过多的东西。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那个 project 说你想要吃什么，因为大家往往会把你的恐惧你的欲望放得太大了，让你觉得很痛苦，让你觉得压力大，但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吃吧。
是的，刚刚你不是说就是 stress eating 吗？我就会猛吃一顿。那你一般想猛吃一顿的时候你会去哪吃呢？或者说有没有最近比较喜欢的一些甜品店，或者说你想去的地方可以推荐给我们一起去 stress eating 的呢？
嗯，这是两个。我就是当我 stress eating 的时候呢，我一般是喜欢在家，因为我不想要看到，不想让大家看到一个女生坐在这边，然后狼吞虎咽，然后可能边吃边哭，我觉得有点太狼狈了。对我来说，我最最罪恶的方式就是躺在床上看着电视，然后有一桶冰激凌和一桶炸鸡，我就觉得这是，分手都可以的一个仪式感吧。分手不可以，差
不
多
可以。
然后，餐厅和甜品店的话呢，我可以推荐一个我最想去但是一直没有去过的，是我刚刚来西雅图的时候，我就在搜寻哪些甜品店我可以去尝试。然后有一家甜品店在西雅图大学附近，它是一个别墅，然后是一个日本风格的一个别墅，只有一个老奶奶在做和果子。然后呢，它非常非常的特别，它一周应该只开两天，然后也不会 delivery， 就也不能外卖，你就只能去那边吃，你还需要预约。然后我就已经四年了，我都没有吃到过。
真的吗？
嗯，我也不知道那家店叫什么名字，但如果你去 Yelp 上搜的话是可以搜到的，一家和果子店。 哦，我特别想要尝试，当时我还特别特别激动的过去去敲门说，就是我很诚心的想要来当你的学徒，可不可以？他说他永远不收学徒。
为什么？
也不招工，就是就感觉会是一个很有匠心的老奶奶在做她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有可能是未来的我吧，我就感觉。
是的，我们刚刚一不小心啊，时间都快过去了。但其实刚刚他最后面推荐给大家那家和果子店，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时候的有时间的时候，不要跟可琳刚好撞到一起啊，大家可以就是上网搜一下这家店到底是什么，在什么地方，
一家很有神秘感很有个性的小店。
对，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过程。我觉得我希望大家就是对待生活中很多事情要以平和的心态和一个简单的一个心态，就是说去面对他们，就像吃一样。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希望大家都能从酸甜苦辣当中品味出自己人生的甜品吧。谢谢大家。
嗯。